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19, 1-9.
Jiang Dao Xue, Zhang Zihua Mu Shi Zhu Jiang.
Dear 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讲道学19课。因为在我过去教讲道的经验当中呢，我的的确确感觉到很多同学学这个讲道，以后呢，经过了几年，他回到学校来，他还是问我一些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找这个例证，所以呢，这个例证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找的，而且这个例证呢用得很恰当的话呢，你会发现到你正是把那篇讲道就是这个力量是加强很多的。我准备在19课这堂课里面呢，我就是举几个很重要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些的示范，让弟兄姐妹呢能够从这些的示范里面你看到这个例子是多么的重要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选几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去思想啊。有一次呢，我是讲到教会里面的肢体的生活，当我讲到肢体生活的时候呢，我就是注重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一同生活，一同来服侍，一同来喂彼此的喂养，使我们能够一起在主里面都能够健康起来。那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的例证，我就把这个例证现在做一个的示范。我就说在过去呢，有一个探险家，他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他来到一个好像是世外桃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在那里呢，这个水果各方面的出产都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当他进到一个村庄里面去的时候呢，使他非常的惊讶的就是，因为他看到村庄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瘦的，很瘦，这个脸色非常的不好，而且小孩子就是很矮矮的，是坐在这个地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笑容，也没有这个油气，也没有，就是坐在那里好像是整个乡村啊，整个的村庄都是好像是没有什么的活力在里面的。那个探险家是非常不明白，所以呢，他就找到这个村庄的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村长，他就问这个村长说，哎呀，我非常不明白，因为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的确确感觉这个是一个世外的桃源，你看你们这里的出产是多么的丰富，为什么你们这里的百姓每一个都是好像是这个很可怕的生活里面大家都是非常瘦的，这个脸色也不好的，我也听不见有笑的声音，也特别看见那些本来是应当很活泼的小孩都是坐在那里好像是没有活力的，为什么？这个探险家想知道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个村长就告诉他，你不晓得我们这个村的人，我们生下来就有一个身体上这个缺陷，就是我们这个手啊，这个手这个关节呢是不能够把它弯的，不能够弯的，所以呢这个手一直是很直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可以把这个食物放在口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吃饭的时候就好像一只狗把这个饭把这个食物放在这个地上或者放在这个桌子上，我们就好像只是能够用我们的口来去吃， 那这样呢，这样下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吃饭呢、吃东西非常非常没有兴趣，所以结果呢，我就变成这个老样子，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怜。那这个保险家呢，这个探险家呢，就听到以后呢，他心里面说：“哦，原来是这样。”后来他就继续的向前面走，他就到另外一个的村庄，另外一个的村庄。但是他发现到这个村庄呢，是完全跟那个的村庄会不同的。他就看见了很多很多这个笑的声音。当他进去的时候，他看见每一个人身体非常的健康，而且这个脸色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也看见这个小孩子在这个街上走来走去，彼此的玩这个游戏。所以呢，就完全完全不同的，好像是这个整个的村庄都是充满这个欢笑，结果呢，他也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村庄的人呢，他们也有同样的毛病，他们这个手呢，也不是不能够弯的，也是很直的。那这个那个探险家呢，就有点就是很不明白呀。在同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一个村庄会这样，另外一个村庄是完全不同，所以他又到了这个村庄那里去，就问他：“我过去经过那条的村呢，他们都是跟你们那个毛病是一样，这个手都不能弯起来的，但是他们呢，每个人都是很不健康，但是呢，你们这个村庄很不同，就是完全不同的。”你们大家都是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快乐的，你们有什么秘诀呢？后来这个村长就告诉他，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是两个两个来吃，我们相对而坐，我们就把这个食物是放在对方的口里面，对方呢放在对方的口里面，而且这样吃的时候呢，他们都感觉到这个很好啊，彼此的谈笑啊，彼此的喂养啊，就是把食物放在别人的口里面去。后来这个探险家听了以后呢，他也非常的明白。那我讲完了这个时候，我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话语，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给教会百般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面，教会可以有一些不健康的人吗？不可以的，只要我们学会，我们能够彼此的喂养，彼此的看顾，彼此的扶持，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一同来成长。那这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讲了以后呢，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都感觉到啊，哎呀，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呢，他们就学到一个我要加强大家必须要了解的真理，就是具体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千万不要过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必须要过这个肢体的生活。那你看这个例子呢，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但是呢，这个例子的果效是非常的大。现在第二个比方呢，我要给大家一个示范的，就是我有一次我是讲到上帝呢的的确确能够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上帝，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主。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背负这个重担，所以呢，使我们的生命呢非常的痛苦。上帝在那里应许我们，他要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有一次 我听见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啊，他手里面啊提着两个非常重的一个皮箱，当他走进一个地方去，他就赶要把这两个很重的皮包，他要拿到这个32楼，刚好啊那个的建筑物还是有这个升降机的，所以呢他就冲进那个升降机里面去。那开这个升降机的人呢、啊、就问他，你到几楼去呢？他说我到32楼去。所以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升降机开上去。那要开到2楼的时候呢，那个开这个升降机的人就看着这个人，他就告诉他，他说，先生啊，现在你已经是在这个升降机里面，为什么你这个手呢还是提着那两个很重的皮箱呢？为什么你不把它放下呢？当你把它放下的时候，这个升降机会把你两个很重的皮箱能够带到32楼去啊。你在升降机里面，你不需要还是用这么多的气力来提这两个很重的皮包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不是对我们一个很透彻的描写吗？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恩惠当中，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我们还是要自己背负自己的重担。我们在这个上帝恩惠的升降机里面，我们还是要自己拿着这两个很重的皮箱，不愿意把它放下来。我们是何等的笨。弟兄姐妹，上帝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在于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上帝，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神。当我讲完了以后呢，我也可以加个应用。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有重担吗？只要有，你过去你怎么样来去处理你的重担呢？你是自己背负吗？还是你把它交给上帝？我们不要学习那个人这么笨，在这个升降机里面还是手提这两个的重的一个的皮箱。加油，不是那个开升降机的人提醒他的时候他也不会放下。所以今天我要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你有生命的重担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生命的重担交给主。当我把这个例子讲完了以后呢，你就发现到弟兄姐妹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欣赏，因为他从这个的例子里面，他的的确确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看到他们自己过去怎么样来去背负上帝的重担，背负自己的重担，不愿意把这个重担交给上帝。现在我要给大家上一个很重要的示范，也是我讲到的时候是讲到上帝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又解释这个够。这个够呢的意思是说不会太多，但是绝对不会太少，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来得太迟。今天所需要的恩惠不会等到明天才来，我们明天所需要的恩惠我们今天也不会得到。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是会够我们来用。后来我就用了两个很重要的比方来描写 这件事情。大家可能都听见啊，美国有很著名的传道人，就是啊穆迪先生。穆迪先生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美国这个芝加哥一个小的教会做这个牧师。因为呢，有一次一个人问他，穆迪先生，你羡慕不羡慕殉道的为主殉道的恩典？他说我不羡慕。第二个问题，一个人问他，你盼望不盼望能够有这个恩典？这穆迪先告诉他，我不盼望有这个恩典。所以问他人感觉很奇怪啊，他想属灵的人为什么不盼望这个恩典？后来第三个问题就问他，那你盼望的是什么？我就是盼望我现在能够有足够的恩典在芝加哥来牧养我这个小的教会。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例子，来去描写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要的时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也不需要去期待，这个是够的意思，不会太迟，也不会太早。明天的恩典今天不能够，今天不会来，今天所需要的恩典也不会等到明天才会到。那在这里呢，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就讲了第二个例子。我说在这个罗马的时代，有一个很年轻的人，为了他的信仰，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后来就判决他死刑。明天呢，他就要被绑在一个十字架上，周围放了很多的柴，很多的草，就要把他活活的来烧死。但是就是在那天的晚上，有个人到监狱里面去看他，他就问他，他说，青年，你晓得被火烧死啊是多么的痛苦吗？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有一些心理的准备呢？那个青年的孙道姐就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应该要有心理的准备，因为明天当这个你给这个火烧的时候，你不要等到明天才知道是那么的痛苦，既然你现在心理准备的时候呢，那明天呢你会比较好受一点。那个孙道的青年说，怎么做心理的准备呢？那去拜访他人说，现在我要用一些的火来烧你的指头，烧你的手指头。那我烧你的时候呢，你能够体会到是多么的痛苦。你要吗？你要有这个心理的准备吗？那个青年的孙道姐说，我才不要。为什么？我今天晚上我还不需要这个恩典。然后明天我被绑在十字架上，我给这个火活活的来烧死的时候，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有上帝的恩典，可以胜利的来过去，可以胜利的来得胜。因为这是明天的事情，我今天我不要做这个心理的准备，因为明天当这个苦难来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相信上帝有恩典给我能够去胜过。那弟兄们，当我用这些例子来去描写 明天所需要的恩典今天不会来。那你看，假如你加这样一个的例子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会记得啊，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例子是多么的有意义，能够帮助他明白你要描写的一个真理。有一次呢，我也是讲到我们在重担里有上帝来扶助我们。那我讲完了这个以后呢，我就用一个的例子，有一个父亲，他到外面去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妈妈做生日。当他把这个礼物带回家的时候，他进到了房间里面，他就看到他那个残废的女孩，他有个残废的女孩不能够走路的。后来这个残废女孩就告诉他爸爸，要求他爸爸，爸爸我要现在把这个礼物拿进去给婆婆，你就让我拿进去吧。后来爸爸就为了使他开心，但是爸爸告诉他这个礼物很重啊，我要拿进去，爸爸我要拿进去。后来他爸爸就把他礼物交给这个女孩。后来这爸爸就问这个女孩一个问题，现在你怎么拿进去呢？这个女孩看着她爸爸微笑地告诉她爸爸，现在我要你把我抱进去。在重担里面上帝能够背负我们的重担。那你看这些例子啊，你讲的时候呢，你的的确确真是会加强，真是会加强你这个讲道这个力量。我最后做一个的示范，就是有一次我讲救恩的时候，我就是讲到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够救我们，没有方法能够救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有这个人能够自己救自己吗？那我讲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讲到我小的时候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那个例子是我讲我自己，但是也不是失败也不是成功，所以我感觉可以讲。我说我童年的时候我住在我的乡下里面，于是我到一个河边，我看见很多的小孩在那里游泳，我就感觉到哎呀这个很容易啊，他们动一下手动一下脚，他们就在那里好像是可以浮起来游泳啊。所以呢我就搭着我的胆子我就走下去，但是我走下去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我就掉在水里面去。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发现到我不会游泳啊，我在那里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喝水，但是我发现到我不会游泳。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惊慌，我在那里敷脚。那后来呢，在极度危险当中，我就发现到有一个人，他伸着这个手啊，把我从这个水里面救起来。原来这个人是有一条很小的船，他坐在这个船上，所以他的手就把我拉到他的船上去。弟兄们，在那一次里面就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虽然我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去，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充分的了解到我们有罪的人就是好像是掉在一个水里面去，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可以把自己救起来，除非有人把我们救起来，我们不能够靠着其他的方法可以得救，我们更不能够自己来救自己。我们感谢耶稣，因为耶稣能够把我们从水里面，把我们从那个罪的大海洋里面把我们拯救起来。弟兄们，你需要这个救恩吗？你是不是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来寻求得救的方法？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唯一的方法你可以得救的，就是有人在船上，当你要沉下去的时候，他把你拉上来，拉到了船里面去。所以盼望你今天能够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我就是给几个很简单的示范，实在只要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更多的示范，因为这个例子是太重要太重要。所以大家好好的在这方面的追求，使你的讲道充满有活力的例子，使你的讲道更加的有力量。谢谢大家。那六姐妹，我不晓得怎么给你功课啊，不过呢，我现在我再把一个例子讲给你听，但是我要你呢从这个例子呢来把它改啊。那我讲这个信心，信心在先呢还是证据在先？那这也是我们常常是争论的问题。那我一次我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个例子，我说好像我们坐在一个很黑的一个房间里面，也没有窗户的，有人告诉我你打开一个小的窗，这光就进来。那我们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光，但是有光。那我们坐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我们能不能够说我要先看见光，我有光的证据，我才打开这个窗户？还是你用信心说我没有看过这个光，我现在我打开这个窗，光就进来？那证据在先呢，还是信心在先？从这个例子里面你会发现到是信心在先。那我就讲这个例子给大家听，你感觉这个例子好还是不好？假如不好的话呢， OK， 我就盼望你能够用另外一个例子来代替这个例子。同样的，刚才我讲这五个的例子，你重新找五个的例子来代替我刚才所讲的那五个的例子，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功课。谢谢。